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的确，你来到世上来降卑，为的就是来拯救我们。你代替我们的软弱，你担当我们的疾病。主，你除去罪的权势，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已经成了，主要按着我们的信，你要给我们成就。主，我们常常信不足，但是主，你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好。谢谢主，把你更多的你的所作、你的所事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特别讲到主作王嘛，所以我们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啊，不管是主所说的，或是主所做的，都很有意义啊，不止他所做的，连他所做的都很有意义。那我们上次特别交通到第八章的18节啊，那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都到那边去啊。我们的主他不喜欢人群啊，他不在乎人多，但他在乎跟随他的人。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就是说我们要离开人群。我说的离开人群，这个人情所代表的那是什么呢？人情所代表就是说，很多时候跟我们的名声有关，因为人越多名声越大嘛，名声、地位、权势、财富，这些东西都是主离开的。主没有利用人群，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人群，但主没有利用人群，主也不喜悦人群，主只有一件事，就是要照着父的旨意在地上来行。如果他不离开人群，你看后面他就没有办法对付那被鬼附的，因为他离开了，然后他过去了，他就把鬼赶出去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功课，就是说如果我们留在这个里面，我们讲的人群里面也好，地位权势也好，我们就没有属灵的能力。所以今天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神的话告诉我们要与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追求什么呢？就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也就是说我们要跟倾心人单纯的一同追求，乃是追求生命的建立。当生命越多，主灵的权柄就越多。所以主在这里基本上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他的心意，他单单的来是为了神的旨意，他不是为了人群来的。他知道人的心，人想要捧他，人想要让他做王，人想要让他脱离，帮助他们脱离罗马的权势。当主所做的不是人所期待的，人就弃绝他。所以今天主在乎的不是人群，主在乎的乃是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乃是要追求的乃是认识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而活。所以我们需要与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追求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被建立起来。这是我们在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看主的动作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接着我们就看见了有一个文士来，称他为夫子。那文士都是受过这些圣经的教育的这些人，他们懂得圣经，他们认识圣经，他们抄写圣经，他们教导圣经。主耶稣没有去过圣经的学校，文士的学校，但是他看重主，他称他为老师，很尊敬他了，他觉得主应该是很高兴的，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认识主真的是需要启示。你看一个人对圣经那么熟，就旧约的圣经那么熟，他只认识他是夫子，是老师，他巴不得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懂得更多的道理，巴不得有一天他能够像主，巴不得有一天呢，他也能够行神迹，像主所行的。所以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但是呢，他不认识主，当然他也不认识自己，所以认识主需要启示，借着启示我们能够认识主，而且我们要认识他的道路。我们知道主的道路就是十字架，所以主接着就讲嘛，你无论往你 他说你无论往哪去我要跟从你，但主怎么说呢？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换句话，这是主的道路，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仅仅需要认识主，我们也要认识主的道路。那这个是需要启示。如果我们没有启示，我们顶多知道他是老师，他太了不起了，我们要跟他学更多。如果我们没有启示，我们即使是门徒，我们可能也只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的道路。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认识主的道路，那主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这些文士或者很多的人羡慕什么呢？羡慕跟随一个荣耀的基督，但是呢却弃绝那个卑微的基督。如果没有这个卑微的基督，就没有荣耀的基督。所以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给我们看见跟随主这需要付代价的，这就是在文士这身上我们看见的，这需要启示。因着有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主，认识主的道路。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有一个门徒，他是认识主的，他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所以他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他称他为主，但是他说让我先回去。换句话说，他虽然认识主，他没有让主居首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认识主，但是我们却认识的不完全。你看以弗所的信徒，以弗所圣徒，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但是保罗还要为他们祷告，求那智慧和启示的赏给他们，使他们真认识神。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他们认识，一方面他们不是真认识。真认识就是说在神完全的旨意下来认识。所以我们不但认识神，我们还需要在神完全的旨意底下来认识他。这是对一个门徒所说的话，所以主再次呼召他，让他对主有更多的认识。那当然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主耶稣也讲过，凡爱我不能胜过爱父母兄弟儿女妻子包括自己在内，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见主的要求很高，他永远是要居首位。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主从来没有不要我们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的，但是呢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要把主的地位摆对，我们跟人的关系才会对。所以我们如果跟主的关系不对呢，我们跟人的关系绝对不对。所以唯有主在我们身上居首位，我们跟他的关系对了，你看我们跟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关系才会对。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门徒身上主教导他所学的。所以接下来主就亲自启示他，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后来就发生了他能够平静风浪，他是大自然的主，他能够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他是主。所以这一位主是我们应当认识的主，这一位主是我们要跟随的主。但是他的道路却是一个卑微的道路，他的道路却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上了船，主怎么来启示他是大自然的主。那当然遇见了风浪，这些都是渔夫，他们知道这个风浪不得了的，他们打鱼那么多的经验，他们知道这个会上命的，所以他们在那里把主叫起来了，主在睡觉他们把主叫起来，这是一个祷告。所以说这是祷告，祷告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风浪我们是要祷告，但他们的错是错在他们没有信心，错在他们胆怯。所以祷告可以，但是祷告是要带着信心。如果我们真认识主，他是大自然主，他掌握这一切所创造的话呢，我们如果真认识他，那主安息的时候也是我们安息的时候，主睡觉的时候也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必吵醒他，我们祷告我们就能够安息。所以主是借着这一段的经历让他们认识主。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遭遇风浪，风浪 并不是要吓我们，风浪来是主让我们看见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主，在经历过之后呢，我们越能够安息在他的里面。而且我们也看见接下来他就是对付这两个被鬼附的人。我们上次特别讲到鬼附，被鬼或是邪灵所附的人，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心思上面下功夫，心思情感意志，若是被鬼所附的话，他我们的身体也受到他的辖制。所以身上特别叫我们注意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也不要给肉体留地步。那我们常常为肉体或者为魔鬼留地步，我们常常特别是神的儿女常常这样子，特别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你看我们的心思如果我们常常怀着恨、苦毒、怀疑或是胡思乱想，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思想或是不健康的思想，或是骄傲、嫉妒，基本上都是给仇敌留地步。有时候我们这个人疑心很重特别是我们听到别人在背后说了一些话，然后传到我们这边，你看我们就对这个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神允许，但也是仇敌来利用的。神为什么允许呢？就叫我们学习把这些都放下来，不要留在心思里面。什么时候你在那边继续留下来，他就开始生根他开始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在心思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需要一个祷告求主鉴察我们，试炼我们看我们里面的心思，看我们的意念还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因为这些东西会腐败我们，会辖制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你看到最后连我们的人都被辖制。所以主在这个地方，他能够把这些的鬼赶出去，从原则上来讲，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看他又能够离开一切的这些众人不受这些不管是名声地位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他也懂得，就是让我们的心思应当是思念天上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所有这些东西，特别是我们的背景不同你看我们的遭遇不同，我们的文化不同，我们有很多人经历不同的事情，这些影响着我们的心思，影响我们的情感，影响我们的意志。但是呢，主在十字架上全部对付了，所以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十字架的地位上把这些都除去。但是呢，我们却常常保留下来，而且我们还反复思想，不知不觉我们就落在仇敌的手里面。你看就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你看他们真的是很凶猛，没有人能够经过。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被辖制其实神已经释放了。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你看我们就被辖制。如果我们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你今天看所有被辖制的人，你看他的心思是不是出了问题他的情感出了问题，接下来就是他的意志被辖制所以魔鬼最控制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意志，到一个地步你的意志都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身体，这都从心思来的，从情感来的。所以主让我们看见他是大自然的主，他也是胜过一切仇敌的主。这是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主能够赶出这一切，但常常是我们自己保留下来，我们不愿意把它出去特别是人家伤害我们过的，你看我们就把它留在心里面，我们就是不愿意赦免。当一方面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赦免，但事实上主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心思，主在乎我们的意志。也许你说我没有办法赦免，但如果你的意志说主我愿意赦免，你看主就做工所以不要管我们的心思怎样，最少我们的意志要降服，那主就可以做所以这是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所做的跟主所说的都是我们要特别来学习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九章好，耶稣就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就是我们上次讲过这就是加百隆他做工的地方。那这时候有人就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到了代祷。很多时候摊子没有办法来到主面前，但这几个人呢，他们把摊子带来了，所以这就是祷告的作用，代祷的作用。今天主不在我们的面前，主好像没有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面前，就像从前一样，但是主在灵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借着祷告把人抬到主的面前。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在主看见他们的信心。所以真实的信心是看得见的，真实的信心是看得见的，因为信心是带进的行为。如果这些人说，主会医治他，但是他从来不为他带到，从来不把他 抬到主的面前，你看他的信心就有问题。所以真实的信心是看得见的，所以主看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晓得这个摊子他心里面清楚他的贪跟他的罪有关系，那这件事情非常的搅扰他，所以他摊子被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主没有马上医治他的摊子，没有医治他的瘫痪病，但主说了一句话：“你放心。”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搅扰你很久了，但你放心吧，你的罪已经赦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其实人很注重外面的医治，主更注重我们里面灵魂的医治。因为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被医治的话，你的外面的病医好了你还会再来，但是我们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呢，你看这个病，这个因着罪而产生的病就会消失。所以很多人在赶鬼，为什么一个地方赶鬼的人一直要赶鬼呢？因为你赶完了之后呢，他又带了七个回来了，意思说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呢，你继续去赶去。所以主在乎的是那个根源，我们人在乎的就是外面这个东西。所以主第一个就讲到，他说：“小子，你的罪，放心把你的罪赦了。”所以如果这个病人被这个搅扰，一听了睡了，这个你的罪赦了，那他真的可以放心了。也接下来医治就自然的，即使不是马上也是自然会临到。所以主很看重我们里面的医治过于我们身体的医治，这是正好是人相反的，人看重的就是外面。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主对好多人讲说，主医治了他说：“你不要去把这件事宣扬，因为宣扬的话人只是看外面的，但主看重的是里面的。”好，那这时候有几个文士心里就说了，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文士不敢当面说，所以他们在心里说，他们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我们知道文士 他的想法是对的，因为能够赦免人的罪的人只有神，今天人犯的罪得罪的是神，只有神能赦免。那因为他不认识主，他就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除非你是神。所以他们心里面说，那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所以主知道我们的心，我想我们都知道主知道我们的心意，但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头脑知道，我们并不是真的知道。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知道我们的心的话，那我们整个人生活会改变了，我们真的要对付我们的心思意念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头脑知道，但你看我们的心思意念藏在主之外，甚至很多是不逃出喜悦的心思。所以主知道他们的心意，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检查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真的不知道。身上讲到我们的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能识透，别人不能识透我们心，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我们的心，但是主检查人的心肠肺腑。 所以主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所以不信，不信是一个罪，这是一个恶念。所以主为了要让他们知道主有赦罪的权柄，就说你们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会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所以我们真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蒙主的悦纳。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瘫痪跟我们的罪有关系。我不是说所有的瘫子都跟罪有关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瘫痪跟我们的罪有关，而很多我们的罪呢跟我们的不信有关。所以主医治他们是因为见了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没有信心，但是我们可以求主说，主我信不足，求你帮助，主会帮助。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特别看见主是有赦罪的权柄，主看重的乃是真正的根源。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要帮助别人呢，最重要的先从那根源开始。那很多时候就像我讲的，我们因为不信的缘故，我们的很多心思其实已经被好多事物所占据搅扰。你想想，这些东西如果不是讨神喜悦的心思在我们里面，就像我讲的不能赦免，就像我们胡思乱想不健康的思想，或是我们的怀疑猜忌苦毒，这些东西如果盘踞在我们心里，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人怎么可能健康。那主愿意赦免我们这些，主已经做了，但很多时候很奇妙，我们的人，我们的肉体就喜欢留着回味这些东西，舍不得放弃。所以我们真的要站在十字架主所完成的救恩底下，宣告我们已经得释放，我们越认识真理，真理就叫我们自由。所以现在呢，他们就稀奇，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所以主有赦罪的权柄。但是感谢主，我们都知道当主复活的时候，在马太，在约翰福音20章，他对门徒怎么讲呢？你们受圣灵，他吹一口气嘛，你们受圣灵，接下来怎么讲？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所以赦罪的权柄现在给了教会，所以感谢主，我们都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只要按着主的心意来做，我们有这个权柄。所以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在第九章第二个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医治的一个瘫子，给我们看见主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好几个点，叫我们特别来学习，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瘫痪跟罪发生关系，而很多的罪就是不信，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把它保留下来不肯脱离，脱离的时候呢，其实不是看感觉，不是看眼见，乃是凭着信。如果主说，凭着主的应许，如果主说了我们相信就是的话呢，你看我们就慢慢就脱离。如果我们一直看感觉看眼见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摊子上面所学的功课，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非常的重要，主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在凡事上讨他的喜悦，那我们也需要真的在启示跟认识主。那文士那么懂得圣经，他们却不懂得不认识主，我们需要更多的被开启，更多来认识他。好，那这是第一个医治瘫子。第二个就是马太被呼召了，所以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这一段很特别，因为马太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税吏， 那在当时我们都知道税吏是被犹太人所恨恶的，因为他们帮助罗马人来征收百姓的税捐。但是呢，他们跟罗马有个交易，罗马官员有个交易，就等于说不管罗马人他需要征收多少的税，那税吏征收多的就是税吏的，所以你看这是一个买卖，所以他可以尽量欺压他的百姓，收各样的税，然后把该交的交给罗马政府之后留下就他的。所以这是犹太人最恨恶的，最看不起的人。现在主耶稣往前走，在那里就碰见了马太，他正好坐在税关上正在收钱，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你看主对马太说话很有意思，主没有说你要悔改，主也没有说你要相信我，主说你跟从我吧。那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我们知道马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马太是一个非常会算计的人，马太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但是却在这里呢糊里糊涂跟随了主。当然我这是讲笑话，不是糊里糊涂，这给我们看见主的呼召多有能力。那我们都知道少年官，对不对？少年官你看他什么都有了，又是做官的，又年轻，又有财富，又遵守律法，但是主说你要变卖这一切然后来跟随我，他就悠悠愁愁了，他没有办法。所以你看见有一个人那么有钱又那么年轻，他居然没有办法跟随；有一个人那么会算计，那么聪明，这么会压榨人的人，一句话都不说就跟随了主。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没办法跟随主，我们跟随了一半，我们只能跟随一半，就像好像那一个门徒说的，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我只能跟随一半，只能走到这样子。但主说你跟从我吧。所以主有能力，所以不在乎我们。门徒不晓得，门徒说这样就是说谁能得救，如果这样的话谁能得救，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神能够，神能够坐在最不能够坐的人身上，神也能够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里面就隐藏了好深的意思，他没有说你相信我，他没有说你悔改，直接来跟随我，他就来跟随了。所以有一个税吏长撒该也是一样，对不对？个子很矮，跑到树上去看主。主说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里面去。主没有跟他讲哦，你要信我。主也没有这样说，你要悔改，你不要去欺诈别人，你把钱捐出来。主什么话都没讲，他自己讲了，我如果讹诈谁，我赔四倍。我把财产拿一半出来分给穷人，你这样一算，他什么？他破产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主什么都没讲，他自动做的。主跟少年官说：“变卖你一切，跟随我。”他悄悄走走。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怎么能够呼召马太？主也照样能够呼召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理智。胜过一切的心思情感，主能够做成这一切。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能力，软弱，但是主能够。你看从第一个，从一个摊子被医治好，第二个呢就让他能够跟随主。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本来是摊子，我们可以被主医治，我们本来是很会算计的人，现在我们能够放下一切，能够来跟随主，这是主做的，这不是人做的。好，第十节就讲到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那你从别的地方就知道谁摆设的筵席的呢？是马太。所以马太现在一信主以后，一跟随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摆设筵席，把他所认识的这些税吏啊罪人都带来了，因为他自己就是税吏，就是罪人嘛。然后也请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来坐席。那 这就说到了马太，这是一个见证啊。马太也许是请主耶稣来，来传福音，来带领罪人悔改得救相信啊。但最少在马太在这边做了一个见证，他向所有他从前的同事、罪人、税吏、罪人宣告一件事，借着摆这个筵席宣告一件事情，他从前是罪人，现在是门徒，这是他在这里摆出来的。所以税吏也来，罪人也来，耶稣和他门徒也一同来作席。这里没有记载主对这些税吏跟罪人说了些什么话，或是有多少人相信主，这不是重点。那重点在下面，有两批人说话了，第一个就是法利赛人，第二个就是约翰的门徒。那他们说话都跟这个筵席有关系，特别记得他们说话都跟这次的筵席发生关系。法利赛人主要是说，为什么要跟这些人吃饭？你吃饭可以，不要跟这些人吃饭，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约翰的门徒是什么呢？你怎么老是吃喝啊？为什么不进食呢？这是约翰的门徒的问题。所以你看见借着这一个筵席，圣灵给我们看见有一种传统的宗教，有一种呢是新的宗教对主耶稣的看法。那传统的宗教就是这里所讲的法利赛人，怎么可以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比如说你们跟他，你是站在同等的地位，你是为着吃喝来的，你是为着交朋友来的，你是为了社交来的，所以法利赛人在定罪这些人嘛，他不愿意，他们是守律法的人，他们在神的眼中，在人的眼中他们是义的，义的跟不义的不应该在一起，这是他们的看见，所以他们在定这些人的罪。但是主耶稣启示他自己是什么呢？主启示他自己，他不是法官，他不是来定他们罪，他是医生，他来医治病人的，这是第一个故事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新教的，他们认识，他们是约翰的门徒，约翰所传的来是悔改的洗礼，他只认识悔改，他不认识生命，他不认识圣灵。所以你记得后来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去以弗所地方就碰到几个人，他们是受约翰的洗，他不认识圣灵，或者他没有生命，他没有喜乐。所以这样悔改的门徒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很守律法，他们就是要常常要悔改，要哭泣，要进食。但主耶稣所启示就是说呢，什么是新酒，新的生命应该是喜乐的，如果真的认识主，你是喜乐的，你不是天天苦巴巴的。所以今天有的人就是用苦修的方式，所以主是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个场合特别来向他们，基本上也是向我们来说，主所要发表，圣灵所要发表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是蛮宝贵的，因为这里又讲到吃喝，又讲到进食，主耶稣启示他的医生，又讲到旧的衣服、新的布、新的衣服，新酒、旧皮带、新的皮带，所以这里相当的丰富。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的质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遵守了律法，他们不仅遵守律法，他们也教导人律法。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那山上的教训特别提到，你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你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他们是自义他们遵守律法的字句，但律法的灵那个爱他们却不懂得所以主耶稣常常责备他们因为他们看见别人的错看见别人是罪人，但是看不见自己，这是自义的人最可怕的地方，就只能看见别人的错，定别人的罪， 但是没有办法看见自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知道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没有病，只有你自己承认有没有病而已。如果你有病，你不承认你有病的，你不会去看医生的。如果你承认有病了，你去看医生就得到解决了。所以法利赛人并不是没有病，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事实上的确，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义人的话，主不是来招他的，但是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主不是来招义人的，他来是招罪人的。只有自己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人，他才能够被医生拯救。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因着自义的缘故，他们会定人的罪，但是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人。那其实这不仅仅是在法利赛人身上，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主人身上也同样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本来就像什么浪子，你知道浪子悔改了回家了，被父亲接纳了，但是呢浪子慢慢就变成什么，变成大儿子了，其他浪子回来了我们就不高兴了。所以我们常常就站在一个质疑的地位上，我们定人家的罪，但主耶稣来，你看他与罪人睡了一同吃喝，为的是什么？他是医生，他是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的，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些法利赛人懂得圣经，所以他现在用了一句圣经的话叫他们去揣摩，盼望借着揣摩能够懂得真正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他引用了就是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的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我喜爱良善，在原文也可以做翻成连续，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连续。连续来是人不配，神来降卑自己来帮助别人，意思就是神来为人做事。那什么叫做祭祀呢？祭祀就是说人把东西献给神，人来为神做事，这叫献祭。神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人需要先认识自己才能真正的献祭。换句话说，我们先要认识什么叫做赎罪祭，我们才会真正认识什么叫燔祭。赎罪祭就说到了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只有这样子蒙恩的人才能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燔祭。所以主在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叫他们去思想，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你先要认识神。所以因为法利赛人懂得圣经，所以主就特别用他们所懂得的话要他们揣摩，要去思想。税吏罪人他们是神怜悯的对象，所以神喜爱连续嘛。那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祭祀的人，所以他们不需要怜悯。所以神是医生，神呼召罪人，神呼召病人， 法利赛人自以为是义人，所以呢，事实上他们就跟恩典就隔绝了。事实上我们知道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话呢？因为在第六章的第四节，主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们怎么行呢？犹大，我可向你们怎么做呢？你看这是讲的有以色列人了，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就是说他们好像良善，他们好像在那里祭祀，但是他们这个良善呢，他们的好像早晨的云雾，本来有云雾，早晨一出现以后呢，阳光一出现它就疏散了，一下就没有了。到了第六章的第七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他们行事诡诈，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他们向神不忠，因为我们知道何西阿书讲到他们属灵的淫乱嘛，他们离弃神，神一再的呼召他们，神带领，所以因着他们不认识自己，所以主说你们的良善好像早晨的云雾，如同树上的甘露，你们以为你们良善，但是事实上一下就不见了，你们像亚当被约，你们行事诡诈，你们需要的不是祭祀，你们需要的是怜悯，所以神要的不是祭物，神要的乃是向他们施怜悯。他们以为他们很好，他们可以向神献祭，但神说你们是被约的，你们是行事诡诈的，你们需要的不是祭祀，你们需要的是怜悯。神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告诉他们，就是你们应当是要悔改的。所以第六章第一节怎么讲？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过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主要他们揣摩，因为意思就是说，这些律法，你们真正在读律法和读先知书，你们要好好去揣摩，因为律法和先知所启示的这一位神，不是他们以为的神，所以他们需要揣摩。他们以为的神就是神要祭祀，但是他们真正律法和先知启示神是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祭祀，你们让神先来做，神要怜悯你们。他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主要与税吏跟罪人吃饭的原因，所以主要他们去揣摩去思想。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九章，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其实他们都是有病的人，不仅这些税吏跟罪人，连这些法利赛都是有病的，所以主就用他们所知道懂得的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这些过了之后呢，又一班人来了，那是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了，那他们搞不清楚，因为他们并不认法利赛人不认识耶稣，他们知道因为约翰施洗约翰曾经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但是他们还是留在约翰的门徒这里。我们知道彼得也好啊，安德烈也好，那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也好，都是从前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跟随了主，但这些人还是留在约翰这里，施洗约翰这里，所以他们就不懂了。我们和法利赛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所以你可以看见现在他们用进食来挑战了。那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所以现在主启示他们，主是新郎， 那这些门徒也好，这些税吏和罪人也好，在新郎陪伴新郎的时候呢，他们如果跟随主，他们是门徒的话，他们不需要进食，他们该喜乐，因为新郎在嘛。在从前犹太人的时候，新郎他们结婚的时候常常一连七天都摆酒的，新郎还在，大家有酒，大家是很喜乐的，怎么可以哀痛呢？但是呢，日子将到，有一天主要离开他们了，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所以不是不进食，是时候要对，这是主对他们讲的。好，然后主接着就开始跟他们讲一段话，这一段话呢，就是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新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来了，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所以主用两个比喻，一个是新布补旧衣，一个是新酒装旧皮带。事实上他是用这两件事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法利赛的问题跟约翰的门徒的问题。当然更重要就是对整个就是宗教，因为这两个不管怎么样还是宗教，对整个宗教的一个解释。因为讲到衣服，我们知道这就是讲到义嘛，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所强调的义。讲到酒呢，这就是讲到进食的问题了。那衣服是讲到我们的行为，酒是讲到生命，所以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我们知道如果你那个旧的衣服补一块新的布，这新布是没有经过洗过的，没有经过那个真正它膨胀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它会收缩的，你经过水，新的布一经过水它会收缩的，就没有经过处理的，你把这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呢，结果呢就把那个衣服扯破了，因为你洗它一收缩就破了。那新酒放在旧皮带里，旧皮带呢，因为新酒发酵的量很大，旧皮带承受不了就破了，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所以主耶稣特别是用这两个比喻。那我们知道主用旧衣服来代替，来说到了法利赛人的义，事实上就是人的义，人的义还不是人的罪哦，是人的义，人的好，人的好在神的面前仍然是破烂的衣服。不要说人犯罪了，人就算行好事修桥补路，在神的眼中仍然是羞耻，仍然是破烂衣服，没有办法遮盖我们的羞耻。人看是很好的行为，在神的眼中仍然是破烂的衣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旧的衣服会破的，你不管怎么去补仍然会破，因为这是个旧的衣服。所以告诉，意思就是说告诉法利赛人，你们要靠你的行为，不管你怎么模仿有更好的行为，甚至你模仿主耶稣的行为像个新布一样，仍然是破，而且会显出你的羞耻来，破得更大，本来你是破一点，现在弄破得更大，你越修补越大。所以这是对法利赛人所讲的，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他们觉得他们衣服很好，他们的义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义，但主让他们看见，你不但你的衣服是破的，在神的面前是破的，你即使要修补你这个行为，你甚至模仿主在地上的好行为，你仍然是破的。所以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要穿新的衣服。所以不是用旧衣服去补，是它是新衣服。什么是新的衣服呢？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义，他能够在神的面前，他所做的能够满足神，所以他的义呢成为我们的义。所以他一直在教导这些法利赛人，你不要看这些税吏跟罪人，你们自己也是罪人， 你们看人家没有义，你自己的义也是破烂的衣服。那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那旧皮袋就说到我们这个旧人，特别是我们的旧，所以我们的旧，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今天不管是我们这个旧人也好，你要承装这个新的生命，你的旧的思想要承装这生命，你受不了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人奉献给主做活祭呢？也只有当我们奉献之后，我们的心意才能更新而变化，我们慢慢才能明白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是一个旧人旧的思想，你不敢把自己奉献的话，你就发觉呢，你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生命。就像我们姐妹所交通的，今天你可能碰到好多的难处，发生了好多事情，但是一个奉献的人，他心意更新而变化了，他在这么多的难处里面，他仍然看见什么？神纯全善良可喜的旨意，然后他就喜乐了，这就是新酒。但是如果是一个旧人，或者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还是维持在旧人的心思意志里面，我们常常就有好多的问题，我们就不懂了，我们就忧愁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当主耶稣对这个瘫子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文士心里面就说健忘的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旧人没有办法明白新酒新的生命所要带来的，他不明白，所以这个就破掉了。让你看见法利赛人看见主耶稣跟税吏跟罪人吃饭，他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旧的皮带没有办法装新酒。约翰的门徒也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近视，你的门徒不近视，你看就没有办法。所以新的生命没有办法装在旧的皮带里面，新酒没有办法装在旧的皮带里面，装进去它就会裂开来了，唯独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两样的保全。今天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宗教是死的组织，新酒是主的生命是活的，所以一个组织的宗教没有办法承装新的生命，它一定会裂开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借着这些来告诉我们，特别是对我们讲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但我们的心思意念还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跟这个约翰的门徒一样，所以我们承装不了，所以只能穿上新衣，新酒只能装在新皮带里面，两样都要得保全。这是所以主是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读主的话不仅仅是主是对这些人讲的，其实也是对我们讲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落在这个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你看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愿意跟那些税吏跟罪人在一起或是我们有时候也不愿意跟跌倒的人在一起，跌倒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但主耶稣愿意亲近这些罪人，因为主是医生主不要我们做法官去定罪别人，主要我们做他一生的帮手把主的救恩告诉给他们。所以今天为什么税吏跟罪人可以来到主面前呢？因为他们接受主，他们穿上了新的衣服他们是新的酒在新的皮带里面，那他们就可以保全起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些话不仅是对文士法利赛人或是对这个约翰的门徒说的，更是对我们说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旧人，旧的心思意念来承装这个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懂了，我们就破了，我们就跌倒了，甚至跌倒了。主说不要，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是不会因主跌倒的？就你不但有主的生命，你还有新人新的思想这需要借着我们的奉献来的因为主是主，但我们认识他是大自然的主，他是所有胜过一切仇敌的主，他是能够医治一切疾病的主 我们就能够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我们也愿意舍己背起自己来跟随主，虽然我们做不到，但主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我们心思慢慢心意开始慢慢更新而变化，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时候我们跟随主就很安息了，即使在船上我们也不会害怕了，主在睡觉我们也能睡觉，主安息我们也能够安息，因为我们穿上新衣，新酒在新皮带里面，所以愿主帮助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换有在管会堂的女儿死了，然后主要去医治她的路上碰到了患血漏的人，主医治了血漏的人，然后呢就把管会堂的女儿给医好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很特别他对这些税吏和罪人对法律上的问题他是医生，对约翰的门徒呢他是新酒，对血漏的病人也好，对这个管会堂女儿也好，他是吃生命的那位主，生命的主。然后当人有了生命以后主能够开我们的眼睛，主能够让我们能够开口说话来赞美他，然后传天国的福音。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读主的话，我再说不管是主所说的也好，主所做的也好里面有很深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真认识他在他完全的旨意里面来认识他来跟随他，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他。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为着你所做的，为着你所事的，我们实在来感谢你。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对你认识是何等的缺乏，何等的不够，我们的跟随也不够的彻底。主啊，求你来启示我们，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你也帮助我们，向着你能够毫无保留的能够奉献出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你既然呼召我们，你就要完成这个功在我们在这条路上帮助我们能够做得好祝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被磨成主你自己的形象。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